欢迎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贝玉东。
听众朋友好，我是朱恩蒙。今天到了星期五啦，小贝啊，我们这个快过了头一周了。
Yeah， 好快啊，时间很快，而且礼拜五真的是大家心情最好的一天。
真的吗？
特别对这个没有孩子的人来讲，真的是快乐的无比，因为接下来几天的休息。但是对有孩子的爸爸妈妈来讲，就开始礼拜五可能往往就是梦夜的开始、
这个中国人，这个孩子尤其是麻烦，这个中国家长就怕孩子学坏，就是把孩子弄得忙得不得了。
对呀、又是学琴、学跳舞、学心算、
学游泳、
学中文、
学网球、学芭蕾舞，怪怪
搞得孩子好像要去参加那10项全能的那个大比赛、
是没错，是没错。不过
所以我今天就要来问我们的蒙哥一个很 serious 的问题啦，也给各位听众朋友，你要是现在因为孩子学太多东西正在接送的水深火热当中，给我们一点 input 吧，就是到底呢，我们给孩子学琴呢、不管是学钢琴也好，学小提琴，学 whatever。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是因为我们觉得学一点沾染一点富贵气呢？还是说呢、我们自己当年没完成的心愿要孩子来完成呢？还是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干嘛这么忙碌啊？
这你要问为什么的话呢，那我没答案，个人有个人的答案。我想你已经把大家的答案都给答出来了。这个爸爸要是喜欢小提琴，当年没这个环境，他很大的希望就是他有个小孩子可以怎么样啊，
拉拉小
提琴。对对对对对对。可是这个小提琴这个10年杀机啊，你要你孩子学琴的话，那是要很粗的神经能够忍受啊。
而且最好家里要住在比较荒凉一点的地方。一练习大家都。
你没办法住在公寓里面啊、你住在公寓里面，楼上一练琴，楼下就闹翻天了。
是啊。
所以每个人要孩子学琴的目的是不一样啦。像中国人比较少要孩子学体育，但是现在也多了啊，游泳啊、踢球啊，其实都蛮好的。但你要说这个学琴呢，我还是稍微有点内行的。我大概可以告诉你说学琴有什么好处。
你先讲好处，然后呢，有没有坏处啊？
坏处可多了。
各位可能不知道，我们的蒙哥他的小提琴的造诣很高了。
但是这个我们先说好处，就是因为中国孩子很聪明。有一天我这个女儿就回家就问我了，她说爸爸，我现在已经念到4年级了，为什么每学期这个数学课都是从1+1开始教？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能不能告诉我那是哪一间学校？这是学校有问题吧？
其实你不知道，很多学校都是这样子的。
对，他们都是把那个 worksheet， 他都还是从最 basic 给你。
他一定要从最简单的开始教。
对，
对不对？所以呢，中国孩子啊，往往在学校里学，他就觉得上课上的没劲儿，因为实在是太慢了。如果你家的孩子有这类的问题啊，那你叫他学西洋古典音乐，保证把他难倒。
为什么会难倒呢？
没有一个东西比演奏一个西洋古典乐器更难的。因为它里面有太多的高手，太多的天才，写了太多非常非常困难的东西。无论你多么聪明，手多么巧，无论你肯下多少功夫，总可以把你难倒。
没有办法达到完美。
你没办法达到完美，你不可能达到完美。连世界上最好的演奏家，他都认为你最好的演奏是哪一次？他说是下一次。这里面的要求太高了，而且这样，你画画啊，有句话西画，你是可以回去修改的。对不对？你这个写文章， 那就更不用讲了，你
可
以回去修改。
嗯，
啊，像我们现场做节目就不容易修改，
对
对
对，
讲
演奏也是一样的，弹了就弹了。
哎，但是现场节目是没什么要求的，
嗯，
对不对？我们本来水平也不高，听众朋友大家也不会太苛求我们。
我以为你要讲说听众的水准也不是很高，害我吓。
哎呀呀呀！
我们水准不高，我们的听众是这个，
那
水平是很高的。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不过这个古典音乐的乐器啊，
嗯，
你只有一次机会。
嗯，
你那一次机会从头到尾呢，不单是一个错都不能出，你还得把原作者贝多芬也好，巴哈也好，莫扎特也好，他所要表达的东西，无论在技巧上，在速度上，在表情上，全部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你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哦，所以他的优点就是说，你说孩子要是说他心智各方面都还有余裕可以应付学校课业以外，
哎，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园地，他可以让他尽情里面去钻研他。
对，因为你肯定把他难倒。
嗯。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许多小孩子就不喜欢。
嗯。
因为他难呐。
嗯。
对不对？他非常的难。老师的要求要再严一点，小孩子往往就没兴趣了。
嗯。
他要达到一个很简单的曲子的一个初步的完美，他都需要花很多的功夫，他就觉得不耐烦。
嗯，
啊，可你如果可以度过那个时期，
嗯，
真正进入到这个西洋古典音乐的这个音乐殿堂里面去的话，
嗯，
那对他的挑战性是太大了。
嗯。那你还没有讲那真正的好处是什么，你现在只是讲说孩子有一个让他去钻研，让他去接受挑战的机会。
那个不是我讲，那是你讲的。我讲
又是我讲的。
我讲的是把他难倒。
把他难倒，然后呢
免得他这么骄傲，免得他这么拽。
哦，那万一诶，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些孩子他成绩也不错，但是在这个音乐上面也同样也做得很好啊，那不就傲上加傲了吗？
那就是他的坏处啊。
嗯，
假如你孩子又聪明又是音乐天才的话，那就麻烦了。
哦，
像我家小孩呢，在他那个小学校里面呢，那个一加一的班级里面，他考了一个100分回来，他觉得很得意啊。
嗯，
啊，那我就你给我学点琴吧，保证把你难倒。
哦，所以你现在讲的好处是说给他有一点挫折感。
哎，对，给他有点挫折感。
哦，有点挫折感。
所以你就说我这个家长有点啊，有点接错线，是不是？
嗯，不会啊，其实我也现在也是一直在想，给孩子去做一些比让他有一点挫折感的事情，其实是好事。Yeah。
而且他总是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
山。对，天外有天了。Yeah。
对，那这是他的好处。
嗯。
他的坏处是什么呢？这个最简单的讲，如果他的表现还不错，现在我们又碰到一样的问题了，美国小孩是不练琴的。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你只要中国小孩稍微用点功，中国人手又巧。嗯，
对，马上就是首席啊。
对不对？啊，就是的，那他又开始得意起来了。
嗯，
啊，这个也很麻烦。那这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表演艺术。
嗯，
你真的是站在人家面前，人家给你有掌声的。
嗯，
这个自我一下就膨胀起来了。
哦，容易自我膨胀。
重要的东西
还有一点，对家长来讲哈，我自己就搞不懂，我觉得这是蛮花钱的一件事情。
啊，那当然了
呀。你看一个好琴
花得不得了了，
要慢慢要送去跟名师学，因为名师收费也不便宜，然后再外加上这些，
就是
啊，实在是成本蛮高的一个，
这些配备就成本就很高了。
嗯，
对呀。啊，你如果要孩子去学，你怕他太多时间光去给你打电动游戏或者在外面学坏，
嗯，
你愿意去考虑这样的事情的话，嗯，你事先得估量好，你事先得估量好。
嗯，
啊，但是当然什么事情有省钱的办法。
嗯，
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有这么严重，有的时候没这么严重。
嗯，
啊，老师会跟你讲说你的孩子一定需要换琴，要换多少钱的琴，你自己看着办嘛。
嗯，
你实在是不行就不行啊，不需要勉强啊。
对，而且我想送孩子去学琴的话，父母之间多多少少会有比较的心态，也会有一点虚荣心在里面。
那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嗯，
但是我跟你讲个事情，你听了就也许对有的家长是一个安慰，你可以讲给你小孩听啊。
嗯，
你知道这个贝多芬这个人你听过吧？
听过啊。
哦，那你还不错嘛。
他跟我同姓嘛，我怎么可能会没听过他呢？
对，有一次这个。也许我记错啊，
莫扎特去跟贝多芬讲话。
没有，莫扎特比贝多芬早。你别讲，你讲的露出马脚来了。
嗯，
这个有一次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罗西尼，他是一个很出名的歌剧作家。
嗯，
就像现在这个英国人他们这种歌剧作家一样。
嗯，
啊，轻音乐的作家，他去拜访贝多芬。
嗯，
啊，他出来的时候他就哭了。
为什么？
他一生为两件事情流泪。
嗯，
啊，这个是其中之一。
嗯，
贝多芬住在一个小阁楼里边。
嗯，
屋顶塌了一半在漏水。
嗯，
他的钢琴呢当然是又破又烂。
嗯，
你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吗？
知道。
那不一定需要鸣琴了。
嗯。 应该。
这些真正好的音乐家呢，这个乐器是限制不住他的。
所以那个是天才啊，万中选一啊。
对啊，那你不是天才就更不需要好琴。
而且那个时候贝多芬已经耳聋了嘛，他琴再好他也听不到声音嘛，对吧？
嗯，也许就是因为琴太坏所以他耳聋了。
哦，okay。
当然我们在乱讲啦。其实说这些东西不用勉强，想想看啊，音阶是几进位你知道吗？
二进位。
我们说高八度低八度，
16进位，
就是到了七你就需要进到八，
哦，七进位，
或你要加上半音的话有12个半音，下一组12个半音，对不对？哎，手指头是几进位的？
手指头5进位啊。
手指头你弹钢琴是5进位，拉小提琴是4进位的。
哦，
你要拉弦乐器，比如说小提琴有4根弦，这4根弦呢，小提琴手指的指法是4进位的，因为拇指不用。
嗯，
那弦呢又是5进位的，
那拇指要干什么呢？撑住琴身呢？
对啊，
嗯，
要放在琴脖子底下，
嗯，
所以你想想看呢，你在同时要注意到7进位、8进位的东西，4进位、5进位的东西，
嗯，
而且左手跟右手要做不一样的东西，
对，
你就知道它难在什么地方了，
嗯，
对不对？你还要在一定的速度、一定的表情之下把它做出来，
嗯，
所以。无论你的琴是好琴是坏琴，
嗯，
它的教育价值是肯定是在那个地方，
嗯，
它确实对于小孩子的心智跟专心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无论你学的是哪一种乐器，
就训练他能够专心，
训练他专心不出错，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表达里边能够把他的任务达成。
嗯，
他如果做得好呢，就很漂亮；他如果做得不好呢，一塌糊涂。
嗯，
其实这个东西非常像打电动玩具。
嗯。
对不对？孩子为什么喜欢打电动玩具？这个把那个吃掉了，对不对？一下子我又打败了，下一次我又赢了。
可以过关，
他要过五关斩六将。
对，嗯，
对不对？
嗯，
其实古典音乐是一样的东西，
嗯，
哈，只是孩子对那个东西还没这么大兴趣而已。
嗯，他也是一关一关练了什么曲子，先练下面什么曲子。
对对，可是他每一个曲子他所接受的挑战都是非常高的，
嗯，
绝对远远高过他的电动玩具，
嗯，
啊，他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哎，好，我想我们开头已经谈了不少的话，让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头来，好不好？
这是不是小提琴呢？
你要听小提琴啊？
嗯，
可以啊，我们放一段小提琴的音乐好了。
好，
它的题目叫做慈爱牧人，它歌词的大意是这样子的：慈爱牧人领我前程，因我们何等需要你引路，慈爱牧人为我领粮，做我们日日扶持帮助，每个明天靠你恩典，除你外还有谁能看顾，慈爱牧人领我今生，因我们何等需要你领路。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里来，我们是世外桃源节目，今天星期五，我和小贝正在这里胡扯呢。
我们刚才聊到我们到底给孩子学琴的目的是什么， 父母在北美这边，我们真的是辛辛苦苦，特别是到周末了，哎呀，有时候真的是比 weekday 还要累，
送这个送那个。
对，
哎，小贝啊，你讲良心话，刚才你说你要听小提琴，这段小提琴音乐啊，这个安安静静的，您听得来，你听得懂听不懂啊？
哎，您这句话问的有一点好像，他问您觉得小贝弟真的是这么不懂音乐吗？
这个倒是不敢这么说。不过很多的家长他在送孩子学琴的时候，他老是有一个思想，他觉得啊，音乐这东西我不懂，因此他老以一个门外汉自居。
对呀，
他觉得他也帮不上什么忙。
嗯，
哎，其实啊，我们既然谈到这个题目，要懂得西洋古典音乐，有一段圣经你一定要懂。
哦，
你知道不知道是哪一段圣经？
哦，真的？
哎，你肯定猜不着的。我把圣经翻出来啊。嗯，这段圣经你要是懂了呢，西洋古典音乐你懂了一半。
想不到我们的西洋古典音乐在我们蒙哥口里也可以跟圣经发生关系。
这不是我在这胡扯，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啊。这个小贝兄老是说好像我在卖膏药一样，什么东西都往上扯，不真的是这样啊。你要知道，你说你听不懂古典音乐啊，我给你读一段圣经啊。这段圣经就是西洋古典音乐奠基时期一切音乐的基础。
一切音乐的基础。
对。
请讲。
您绝对想不到这是哪一段圣经。其实这段圣经啊，不但你刚刚听过，听众朋友大部分的人恐怕最近都听过这段圣经。
最近听过。
如果你去教会的话。
哦，请讲。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
嗯。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经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侍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然后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你还在听吗？
我已经快睡着，因为你讲到现在还没有讲到这个跟古典音乐有什么关系。
啊，你这个就是不开窍不开窍。等一下，还没完呢，还没完呢。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还在听吧？
还在听。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好，就念到这里就行了。听过这段话吧？
听过啊。
听过这段话。你知道这段话跟西洋的古典音乐奠基时期有什么关系吗？
不清楚。哎，
要不要猜猜看他的关系大概在什么？
我猜猜看啊，猜猜看，好像是跟那一段天使天君在那边赞美有关吧。
哎，你这个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猜。
嗯，
但是你需要稍微知道西洋音乐的背景。我不是在讲一个历史问题，也不是在讲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在讲一个等于说气氛问题。这样您听懂了吗？
气氛问题。
你有没有看过张大千画画？
电视上有播过。
电视上播过。你有没有看过他的画？
你看过，因为有他个人的风格。
每个人他的作品有他的风格。
嗯。
那个风格里边他可以画出各样的东西来。
对。
但是内行人一看就说，这是张大千的。
对。
那是齐白石的。这是毕加索的。为什么不会混在一起呢？因为他有一个奠基的风格。
嗯。
你可以说他基础的味道。
基础的味道、
啊、北京菜有北京菜的味道，广东菜广东菜基本的味道。
嗯，
对吧？好了，你知道不知道刚才我念的这段圣经里面有多少个味道，你知道吗？这样您听明白了吗？我再一点点念过去啊。
好 好
请注意听，我不是要你听它的内容，我当然希望你能够明白它的内容、可是我现在在讲的是它那个背景，它那个味道。
味道，
第一个味道，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经次看守羊群。看见了没有？这是什么？ 你知道西洋音乐里面有多少东西在形容类似这两句圣经所讲的话吗？
嗯，
极大部分的慢板乐章，
嗯，
从这个地方开始，尤其你看早期他们奠基时代、古典前的时代、巴洛克时代，就是这个东西，这是第一个，它一定有一段东西。你说那段东西，这个慢的东西我听不来啊，你稍微有点这个想象，你就听得来，
嗯，
安静的。晚上了，他到底在形容什么东西，你如果能够明白这个你就能够明白。
Okay.
他可以形容晚上的气氛，他可以形容那个安静的景色，他可以形容牧羊人的心情。
嗯，
他们开始的时候去描绘这些东西。
嗯
啊，这个叫做西洋音乐，它不是在形容这个敦煌石洞里面的飞天女，
嗯，
对不对？它也不是在形容江南流水，
嗯，
或者苏东坡在喝酒，
嗯，
不是在搞这个东西，
嗯，
它基本上古典音乐里面一个慢的速度是形容这样的东西。
哦，我有一点懂你的意思。
你明白了吗？
嗯，
哎，所以我才说。
所以你刚刚念的那一段，基本上好像把一个乐章的慢、快、最后激昂的部分，好像就是一个乐章。
你现在讲的比我快了，没错。嗯、早期西洋古典音乐，它的慢板乐章主要是形容这一类的东西。
嗯，
它不是形容别的东西。
嗯，你这样一提啊，我以前好几次听这个交响乐团，听到一半睡着了，大概就是指这一段。
没错，那就是你应该睡着的时候。
嗯，
那我再给你一个对比，我不一点点讲过去，到十三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听懂了没有？这是什么？
嗯，这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这不单是那个，比那个还早，快板乐章。
嗯，
是形容这个东西。或者我们更准确的讲啊，你要懂得西洋古典音乐，你一定要懂得它这个对比性是很强的。
嗯，
所谓第一乐章、第二乐章、第三乐章，它一定要排在一起。它为什么排在一起？
所以难怪这个古典音乐它有一个理论基础在里面，
基本上在形容这个东西的架构。
哎、嗯，
你可能觉得我在这瞎扯，我真的不是在瞎扯啊。
嗯，
这个忽然是非常重要，而这个忽然、那个天使天兵那个荣耀与歌声的响亮的对比，跟刚才那个牧羊人野地里按着金子看守羊群是百分之百的对比。
嗯嗯，
对不对？
Yeah， 我这样有点好像突然知道怎么样欣赏
没错
古典音乐了。
对、
嗯、
哎，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我放两段对比的音乐给你听。
好，
放一点点，但是一听你就能够明白了。头一段呢、你可以把它想成牧羊人、第二段呢你可以把它想成天使天君，但是最重要是那个忽然。
好，我们来听听看。
好，
thank you.
怎么样啊，小贝兄听得怎么样啊？
心窍整个被开了，从今以后听古典音乐大概就比较听出个东西来。
睡着的时候千万不要自责。
对，他本来就要你睡，
本来就要你睡着了。他重要不是你每一句你都听懂了，而是他大概那个对比的气氛，跟他形容的图画，你要是在脑子里面你就知道了。我换句话说，我这样讲好了，刚才听了这两段音乐，你觉得拿到佛堂里面去放可不可以？
你好像不太搭调。
对呀、那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搭调的？美国总统就职搭调不搭调？
不搭调，
不搭调。什么东西搭调？路加福音，对不对？一前面是野地里的牧羊人，后面是天使天君。其实这些音乐是没有名字的音乐。并不是像弥赛亚，神剧弥赛亚里面确实就是讲到这一段的音乐，那你还说得过去。但是一般的古典音乐，其实尤其在早期奠基的古典音乐，就是讲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基础已经在圣经里面把它定下来了。
或者说这是它的笔调，这是它的色调。中国水墨画用毛笔去画，它有一定的味道。这个它强调某一种气氛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它是在强调什么。你不知道它这个气氛，你没有任何圣经的基础，那你就鸭子听雷，你在听什么？对不对？你没办法把这个跟道家的学说扯在一起，你扯不到一起的。这不只是一个文化，而是说，就像我们昨天讲那个婚姻是有专利的，是有特定的东西。那你的小孩在学校里要是学了一点音乐的历史，他会跟你讲啊，这个为什么巴哈被称为音乐之父？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因为
你也不知道。
我想说明名字短一点比较好叫。
这个也对，
也有好记，因为巴哈，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记得
很好笑，
哈巴狗，就把哈巴狗倒过来、
所以国内不是翻巴哈，是翻巴赫，巴赫的话是比较像德语的发音。
巴赫，
但是它是所谓真正奠定的大小调和弦。那什么叫大小调和弦？这是几和弦呢？
不懂。
三和弦，这你总听过吧？
没听过。
三和弦你都没听过啊？
你完全外行。
哆咪嗦你听过了没有？
哆咪嗦听过，这个是三和弦。
这个哆咪嗦瑞发拉就叫做三和弦。你把这三个声音摆在一起是很和谐的。我给你听听看，这个是哆咪嗦，这个是瑞发拉。这个都叫做三和弦。为什么是三和弦呢？至少有两个原因。
这不会跟圣经有关吧？
这个跟圣经的关系可大，任何一个读音乐历史的人都会告诉你。
真的。
因为圣经是讲几位一体啊？
三位一体。
没错了。
哎呦，三位一体跟三和弦真的是有关系的。
这个绝对不是在这里吹牛。这个三呐、在这个西洋音乐奠基的时期是非常重要。然后呢，你知道中国音乐里面也有抖，也有咪，也有嗦，你知道吗？
因为宫商角徵羽
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宫商角徵羽跟这个哆瑞咪嗦拉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就不会把三个音摆在一起。当我们把三个音摆在一起的时候，西方的音乐家发现，这也是一个物理中最和谐的声音。所以
共振。
对，你可能说我从来不进教会，我也不听古典音乐，我专门听流行歌。对不起啊，现在流行歌所用的和弦全部是什么？三和弦。
对，
全部
是
大小调三和弦。你知道大小调三和弦是谁发明的？简单的讲，那群基督徒发明的。这个叫做音乐之父。他不但把这个东西奠定了它的基础，它尤其是奠定了他们这个从一个和弦到另外一个和弦，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和弦到和弦还有一个关系。
没错，我弄给你听。
好，
你一听你就明白了。我弹这三个音，你觉得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啊？
听起来怪怪的。
对。好像还没结束，对不对？那我再弹三个音，我把两个连在一起弹，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听顺耳朵了。
没错， 头一个和弦叫做属和弦。
哪一个属啊？
属于的属。
哦，它是属于
别人。第二和弦叫做主和弦。
嗯、主和弦。
你从属和弦或者属七和弦、嗯，你要是不把它连到主和弦的，
听起来不舒服。
哎，你就觉得它没完。
嗯。
有一个笑话这样讲了、啊。
嗯，
你知道莫扎特是天才了，
你当然知道，
对不对？你知道那时候音乐家都很辛苦的、啊，
嗯，
他晚上去演出啊，他早上要睡懒觉的，
对，
所以他家的这个管家呢，叫他就叫不起床，
叫不起床，
叫不起床，他怎么办呢？
用很难听的声音吵他？
不是不是，他不是用很难听的声音，很难听的声音被他革职了，他用一个没有解决的属七和弦，在钢琴上一弹。嗯莫扎特受不了，
他一定要接下来弹，
他要赶快爬起来把那个主和弦弹一弹，他才能够继续睡觉。
哦，
但他既然起来，他就起来了。
哦，用这个方法，嗯，听起来是很妙。嗯、
这个当然是个笑话啦，啊，也许是真的，我不知道。
嗯，
可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现在流行音乐。对不对？你弹吉他弹一个一和弦、五和弦，就是这个东西啊。
所以有些歌你觉得听到那个地方，哎，这首歌怎么好像没完就停了。
没错啊，我要是放歌放了一半，你说还没有完，你怎么知道还没完？
哎，对，那这个真是奇妙哈。这世上每一个，不管你学过音乐哈，没学过音乐哈，一首歌到底听到那里完了没有，你都知道啊。
可是我跟你讲啊、哦，你就想你听阿拉伯音乐。
对对，那个他什么时候停，我们不知道。
对对对，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是停，但你听起来不知道的。
哦。
如果他受了任何西洋音乐的影响，
嗯，
你之所以会知道他没完，那都是因为什么？
三和弦，
都是因为巴哈这些人的，
嗯，
音乐之父，
他们找到这些，他们找到一些共通的东西，
找到这些物理共振的原则，
嗯，
但之所以会留在这个原则上，之所以会开始找到，那百分之百跟这个所谓的三位一体有关系，
嗯，
因为那时候特别喜欢三，
哦，
圣经是讲三，
对。
嗯，所以你看看今天又长了点见识吧。
哎呀，真的是做了节目做一个礼拜，真的跟着我们的蒙哥，你看从礼拜一知道
会说话、啊嗯，
从礼拜一从中国这个名字是神取的，一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这个三和弦跟三位一体真的有关系。蒙哥也不是在随便在开玩笑哈，我们说说谈谈，但是能够给大家有一个一心耳目的感觉。
哎呀，我们这个小贝是很会讲话，其实他很多时候在这里给我装傻啦。
好，让我们听两段插播。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学校组织老教师学跳交谊舞，教我们的是体育学院的一位教授，他带我跳完一曲后笑着对我说，跳这种舞的时候，女伴只要踩准节拍，其他由男伴掌握，可你老想由自己掌握方向指挥我，平时你一定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这就是认识主以前的我的心态。仔细想想，在我已经度过的大半生里，不论是大事小事，从求学求职到求偶结婚生子，还有评定职称住房分配等等，又有哪一件是我自己能做主的呢？高考的时候你可以掌握自己的考试水平，可你能掌握录取和不录取吗？毕业分配的时候，你可以申请你想去的单位，可你能掌握哪一家单位要你呢？如此等等，举不胜举。再扩大一点思考，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主宰的我，天地万物还能主宰吗？那又是谁在主宰呢？我不能不承认有一位万能的神在主宰着这一切，包括没有信主以前的我。到此，我不仅为自己的无知和骄傲感到汗颜，也从内心发出对造物者和世界万物的主宰者上帝的敬重和赞美。我开始接受上帝了。每个人认识主的过程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结，对我而言，这个结不是进化论，因为我从来不相信猴子可以变成人，也不是关于罪的认识，因为圣经里对罪有明确的阐述，偏离靶心就是犯罪。我的心结是我自己的骄傲和无知，一旦我从圆心的位置上走下来，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圣经说。
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的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是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段故事，耶稣是那样的有能力，传了新约的道，许多的人因着他都做了他的门徒。他口有恩，心有爱，他也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可是很奇怪，我们也知道他都是 在我们会堂里面长大的嘛，诶，他怎么现在做起先知出来了呢？哇，他们就不相信。你看从前我们家里买一个椅子桌子只是他送来的嘞，我们对他很不客气，你看他现在竟然是成了我们的大先知。他们就因着对他太熟悉，就藐视他。他们只摸到这些外表的表皮，他们不知道主耶稣虽然他做一个木匠，但是神的生命在他的里头，圣灵与他同在，对于主的话他是丰丰富富的存着存在心里。我们千万不能轻视在我们中间长大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轻视在我们中间长大的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就会像拿撒勒的这些人一样，世人都会说啊，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常常听到某一个人，哦，某个人是在美国哪一个教会里面，哦，做传道人啊，我们就想他一定是了不起。我们对于我们中间一些长大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反倒轻视，说啊，他讲道我们要听什么？神的灵做事是超过人所能限量的。
星期五，听众朋友，我们每个星期五会播放一些我们自己制作的儿童节目，里面有小孩诗歌，有圣经故事。您家里如果有小小孩，那我给您两项建议。头一项就是在礼拜五或者礼拜天的时候把他带到教会去。我们今天稍微谈到一些学音乐的好处。我听说台湾有一句出名的广告用语，叫做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我跟您说，那是一句谎话。我自己从前就是个学琴的孩子，后来那些艺术界的朋友啊，我们大家彼此帮忙，变坏变得可快了。没有一个人从神的眼光看来是不会变坏的。问题不是在乎孩子变不变坏，而是一个罪人，无论他是大人或者孩子，怎么从那个败坏里被拯救出来。那您非遇见耶稣才能把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休斯顿有许多的中国教会，您可以请基督徒朋友介绍您到一个传讲圣经的教会里。为什么要去呢？因为在那里可以让您的孩子还有您都遇见耶稣。耶稣能把一个罪人，一个坏孩子变成一个好孩子，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常常来收听我们这个节目。每到礼拜五啊，我们都会预留一段时间来放孩子节目。这不但是一个学中文的好机会，并且能够让他们听到一些对身心都有益的圣经故事和儿童歌曲，相信你会喜欢。
Yeah.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老师的小红人，老师的小红人，在我小的时候，同学们管那些看起来更招老师喜欢的学生叫老师的小红人。在我们今天的圣经故事里，约瑟是十二个孩子中最招人喜爱的。圣经里说，老雅各最喜欢约瑟，因为他是他晚年时所生的孩子，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吧。但我们的确知道，约瑟在年仅17岁的时候，就是一个聪明听话的孩子。圣经里又说，雅各别的儿子都不像约瑟那样好。据我们所知，雅各的儿子都是放羊的。有一天呢，雅各叫约瑟去看看他的四个哥哥们在干什么。那时候他们在野地里放羊。圣经里说，约瑟必须诚实地告诉雅各他看见的每一件事。所以啊，约瑟带回了一些不好的报告，他把他们所做的坏事情都诚诚实实地告诉了他的父亲。他们在做什么坏事情呢？我们也不知道。也许是不听父母的话，也许是乱打牛羊，或者是互相吵架吧。你知道吗？人可以犯各种各样的罪，做各种各样的坏事情，但是啊，有一个永远的惩罚。约瑟把他哥哥们的行为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父亲知道约瑟所讲的是真的，因为他从来不说谎，他很听话，并且愿意让他父亲高兴。雅各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孩子，所以他为他做了一件有许多颜色的彩衣，就像王子穿的那样的衣服。你知道吗？雅各喜欢约瑟，因为他是一个又聪明又听话的孩子，而且是他年老的时候所生的。我们的神也是非常的爱我们。当他看到我们陷在我们的罪里的时候，我们好像穿着破烂的衣裳。神因为爱我们，所以他就让人换去我们破烂的衣裳。怎么换呢？就是在2000年以前，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穿上我们身上破烂的衣服，而让我们穿上他那干净、圣洁、无瑕疵的袍子。所以，雅各喜欢约瑟，大家都知道，包括约瑟的十个哥哥。在那个时候，他的小弟弟本杰明还不太懂事，但是那十个哥哥看到约瑟的彩衣，他们非常非常生气。他们看见父亲喜欢约瑟，他们就更恨约瑟。他们对他讲非常不友好的话。他们想，约瑟最招父亲喜欢，所以他可以得到他们得不到的东西。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嫉妒。圣经里说，有一天晚上，约瑟做了一个梦，很奇怪很奇怪的梦。第二天他醒来的时候，他想去告诉别人。想一想，如果是你跟我做了梦，会去告诉别人吗？才不会呢，我们才不会告诉那些让我们生气的人呢。可是啊，约瑟有一个非常非常愿意原谅别人的心，所以他跑去告诉他的哥哥们。他说，嘿，我要告诉你们我做的一个梦。我们在田里面捆小麦，突然你们捆的小麦向我捆的那捆小麦下跪呢。哦，你想他的弟兄们的感觉会怎么样呢？他们对他说，你以为，你想说你会统治我们吗？你想你会比我们都大吗？圣经说，因为他的梦和他所说的话，他们就更恨他了。约瑟的哥哥们会因为嫉妒他会去做什么呢？你可以相信，有非常非常令人吃惊的故事在下个星期等着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哦。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好了，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种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字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小朋友们，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当别人的成绩比你好的时候，或者你非常非常努力想去得第一名，却被别人得到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喽，因为嫉妒正等着进入你的心里呢。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在加拉太书5:26说，不要互相嫉妒。那么什么是嫉妒呢？就是啊，当好的事情临到别人的时候，你的心里不高兴。作为神的孩子，当我们要开始嫉妒别人的时候，有三个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第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刚刚念到的圣经，来，让我们一起念加拉太书5:26，不要互相嫉妒。第二个办法就是祷告，求神将嫉妒从我们心中赶出去，把他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去爱那些比我们好的人。第三个办法就是你可以说一些很友善的话，去夸奖别人的长处。所以这三个办法都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要小心哦，不要去嫉妒别人。你今天在我们的健康检查中学到了什么功课吗？好，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在我们这个世外桃源的节目里，你会发现，哎，不管我们说什么，都跟上帝啊、圣经啊、耶稣会扯得上关系。不过呢，我们想尽办法在扯的时候呢，让它趣味性高一点。所以盼望听众朋友呢，多给我们一些建议。
是的，
或者给我们一些鼓励，
对，
请打电话到
281-561-9747 281-561-9747，
可能是留言机，您留了言了，我们一定会有节目电台的工作人员同工和您联络的，
是的，
或者您要到网站上也很方便 SWTY1180 一个字啊 SWTY1180.com
嗯，
和我们留言联络。您如果错过任何的节目怎么办？
可以到网上去听，
网上不单可以听还可以下载，
对，你可以录在你自己的 MP3， 你到哪里听到哪里。
因为我们的节目都是我们自己同仁在休斯顿义务制作的，
是的，我们也是凭着信心来继续往下走。
欢迎您下个礼拜一和我们继续在节目里见面。下礼拜一我们又该谈什么了？
文史地理。
好，我们上次谈了中国这个名字到底是谁取的，
那我们下礼拜呢，蒙哥可不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那还不简单，我先出个题目让你这个礼拜周末睡不着觉就行了。
哎呦，怎么办？你讲吧。
皇帝为什么不姓皇？
皇帝不姓皇？嗯，
你连皇帝不姓皇都不知道，那就麻烦了。
哦，皇帝不姓皇这倒是蛮特别，我记得他叫什么有熊啊。
是啊，他叫轩辕氏啊，
公孙轩辕呢？
对呀、
啊，到底他姓公孙、姓轩辕、姓有熊，他到底姓什么？
所以我就问你啦、哎，皇帝为什么不姓黄？
哎呀，那要问问姓黄的朋友，他们的祖先是不是皇帝啊？
这又是一个题目，你到会康门口去，你说答对的有奖，你这个奖品恐怕又送不出去了。
用送不出，好，我们敬请期待。
要知道皇帝为什么不姓黄，唯一的办法就是。
请听下回分解，下礼拜一同一时间，记得、哦、是2点到3点。
对，您听完了德州中文台，千万别关机，继续收听，我们小贝哥就在里边，
那我们的恩门哥也在里面。
好了，别肉麻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愿神与您同在，
愿神祝福您，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